或者起行，他们都是以会幕来做中心。现在他们的生活是个向心的生活，不管你在东边、在西边、在南边、在北边，他们都是向着中心。他们的心或者他们的脸都是向着中心的。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眼睛是一直注意中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会幕盖好了以后，那么云柱和火柱呢就在会幕的上面。等到云彩遮盖会幕的时候，他们就安营。什么时候云彩收上去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起行。那么那个云彩呢，在什么地方停住了？ 在什么地方停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停住了。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2个月，那么就收上去；那么有的时候呢，也许是1年才收上去。那么从前呢，他们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完全看外面的需要。那现在不是，现在自从会幕盖起来以后。 那么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按着神的吩咐来安营和起行呢？那就是什么时候云彩一收上去，那这里云彩代表圣灵。所以什么时候圣灵一动，什么圣灵一收上去，好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起行了。那么也许他们刚刚在那里安定下来才2个月，你想想看，他们好不容易200多人呢。 那么一到了地方安静下来，安营下来以后，那么他们把一些东西都搭好了，结果呢，2个月，看见云彩收上去，所以呢，云彩一收上去，他们就跟着走。那么什么时候呢，云彩停住了，他们就停下来。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止你怎么起行、怎么安营是根据神的旨意，现在你看连时间表都在圣灵的手里。 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不是你支配，是圣灵支配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你看见说，当你要知道怎么生活的时候，现在我要问大家，在旷野里面，这些人的眼睛注意哪里？这些眼睛当然注意会幕，因为你看见会幕上面的云彩一收上去，他们就走了。 那么会幕上面的云彩，如果这个云彩在他们前面走，一在什么地方停，结果他们就停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所有的眼睛都是向着中心，因为只有当你往会幕看的时候，那里代表神的同在，那里也代表神的旨意，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圣灵的运动。 圣灵往什么方向去，我们就往什么方向去。圣灵说停，我们就停，而且整个的时间表在圣灵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生活。我们不管今天怎么生活，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个向心的生活，而会幕就是我们的中心。会幕乃是执着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的眼睛要问说：这里有没有神的同在？你要看见说，这里是不是圣灵已经收上去？如果圣灵走，你要跟着走；你不能圣灵走了，你仍旧流连在以灵。以灵是个好地方，但圣灵已经走了，你能不能跟着他走？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一举一动。 乃是圣灵在那支配我们，乃是圣灵给我们方向，也是圣灵给我们时间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向心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也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得了教训以后，我们如果长大了，特别到了西乃山这一站，我们明白了许多福音的真理。 那么现在毫无疑问的，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了。从前是我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起来。我高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但是现在你看见说，是圣灵什么时候说动，我们就非动不可。基督不是不看报纸的，我们也看。基督不是不看电视的，我们也看电视。但是什么时候里面有感觉了，你就可以关上电视。 什么时候有感觉了，你就可以把报纸放下来。那从前是我们拿着报纸是放不下来，从前我们把电视打开，就好像我们身上有个强力胶一样，你怎么起也起不来。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一举一动是有一个方向的，我们的生活乃是向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要紧的不是别人怎么说，要紧的你要回头回到你的里面，问说里面的当家是怎么说。从前有一个弟兄呢，他在山上，那么他有一天得救了，因为是尼托生又带他得救了。那么有一天呢，尼弟兄离开了，那是很冷的冬天。那么有一天呢，他因为冻，所以呢这个他要开始要住蟹。这个住蟹的时候呢，他忽然也没有感觉，因为天气很冷啊，他已经把酒已经准备好了。他说那么因为普通他们没有尝试，普通他们都知道是冬天呢喝一点酒会暖和一点。然后呢他正要祷告住蟹的时候，里面忽然有感觉，就是问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可以不喝酒。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对问，那你问他我问谁呢，那么你问我问谁呢，那么两个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说这样吧，我们来查圣经吧。结果他圣经又不熟，查来查去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喝酒不可以喝酒。所以最后呢他就说了，那这样吧，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下一次等到见了你弟兄的时候，我们再问他基督到底可以喝酒可以不可以喝酒。所以呢他们就祷告了。然后第二次呢，尼弟兄问到他，他就讲这一段故事。然后尼弟兄就问他一问，他说弟兄你那天到底喝了酒没有呢？他说我没有喝。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喝呢？他说我里面的当家不许可，不让我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现在他有当家了，从前他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弟兄姊妹，自从我们受了圣灵的教导以后，如果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你看见说这个人跟从前不一样。现在我们里面是有个当家，什么时候当家不许可，我就不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向心的生活。我有一个故事在已经说过，说到我女儿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但是我觉得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听见过，可能对你们还是有一点的帮助。那么我们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啊，她很爱主也喜欢读圣经。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她祖父过生日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一个礼物，一个金笔呢送给我的父亲。那么结果不小心的给她大哥看，给她哥哥看到，哥哥比她大四岁。那么哥哥呢，然后看了那个金笔就喜欢的不得了，就告诉她女孩子最好是送手帕，不要送金笔。那么这个金笔是男孩子送的，那么怎么说呢，他都不摇动。虽然外面看上去他很温柔，但他里面呢，如果有什么坚持，他如果知道什么是对，他一定折扇固执，他怎么样都不肯。所以哥哥怎么做又哄带骗的东西，怎么样他就是不给。但是等到生日那，我父亲生日那一天呢，很奇怪，是我的儿子呢给了我父亲一个金表，金笔。那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发生。后来呢，他母亲就去问，他的母亲就问我的女儿，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笔应该你送的，怎么跑到让轮到哥哥去送这个笔呢？他说呢，当时啊，我哥哥向我要笔的，我怎么样都不给他。但是奇怪的很呢，我觉得胃啊在我里面说话，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哭起来了，所以我就把那个笔给我哥哥。你明白吗？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在他里面说话，他不知道说基督生活是向心的生活，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基督的故事里面的故事，但他会说，他说我的胃在说话，他以为圣灵在里面说话，他以为胃在他里面说话。你看这是很好的形容，他说一直说到一个地步我哭了，结果我就把那个笔给我哥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这里没有人讲道告诉他你要舍己啊，你要撇下一切跟随主，没有的。你这里也不需要告诉他什么圣灵感动啊，圣灵在里面微小的事，他不懂。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心，你看见很稀奇。你发现说，只要他在主面有一点点的教导，他只要爱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被带到西乃山一样。那么到了西乃山，你看见说，你发现基督的生活是个向心的生活。现在你不是什么事就做， 现在你要你的眼睛是一直看见住在你里面，现在主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的会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说，到底我的主是怎么说的？如果他喜乐，我也喜乐；如果他不喜乐，我就不做了。我再讲个故事，我其实这个故事已经讲过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结婚以前都是最自由，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记得我在结婚以前最自由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能够逛许多的书店，那一进去多久都不要紧。但是结婚以后呢就不一样了。那结婚以后呢，你知道也许先生喜欢看书，那么太太也喜欢，也许喜欢逛逛这个百货公司，那这是一个假设。那么从前呢没有结婚以前，那如果但是现在你结了婚以后两个人走在一起，那么现在我们要记，那么如果呢你真的想到对方的话，那么从前呢我不管怎么样进到书店我就进去，但是现在呢我如果稍微感觉细腻，因为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现在不是一个人生活，现在是两个人生活，所以现在要进到书店以前呢，我要看看那个脸是怎么样，如果那个脸是圆的我就进去，如果那个脸是长的我就不进去。那并不是说如果要是脸是长的进去会有什么危险，不是，也不是一定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是你看见现在你就会注意到那个感觉。也是一样，弟兄姊妹，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没有得救以前，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呼吸是很自由的，你记得吗？就像利伯家没有出嫁以前，没有订婚以前很自由的，但他订婚以后，你知道亚伯拉罕给他个什么礼物啊？就把一个镯子啊，就挂在他鼻子上，这看着就很难看，是不是？你看这个怎么把镯子什么地方不放，放在鼻子上面？但是你知道这是很有意思，这个就代表基督徒。那是什么意思呢？在他没有戴这个镯子以前，他呼吸是方便的。但是现在戴上了这个镯子以后，呼吸不方便。本来呢，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是方便的。但是现在不了。现在我们受了教训，现在我们受了教导，现在我们过了西乃山，你看见说，我们再出发的时候，现在我们要问说，里面的感觉是怎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现在很简单，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因着你过，你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虽然今天你不管是起行安营，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主，那就代表会幕，对不对？那就代表住在会幕里面的约会。如果你眼睛一直注意这个的话，注意他的话，你就要问说，这件事是讨主喜悦的吗？如果是主所喜悦的，他给你的感觉一定是平安，一定是喜乐。但如果你觉得里面不舒服，如果你里面像觉得像吃了死老鼠一样，那一定是错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做，你不要一直讲理由啊，每次你讲理由就证明你一定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再做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顺服下来，明白吗？许多时候你不顺服，你一定要做，那真的像吃死老鼠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吃过死的老鼠，那你的感觉真是难过，奇怪的很。你讲了很多道理，好像都对，但是里面就是不行了，笑不起来。所以就像轮胎憋了气一样，一点都没有精神。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基督徒的特点。基督徒从今天开始，你看见他所过的生活是向新的生活。现在的眼睛是注意会幕，那个云彩动了没有？圣灵动了，你跟着动；圣灵停了，我们就能停下来。很可惜，有的基督徒一动了，他停不下来；他一停了，他又不肯动了，不知道多久才动。那么最好是有的人本来就是懒惰，听见这个主圣这个神的话说，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么好了，这一躺就躺了一年，这一躺就躺了一辈子。但是你没有忘记，没有多久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的名怎么样行走一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你不能躺着一辈子，我们还得为了主的名要走一路，这条路还得要走。所以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圣灵来指点。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休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爱，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动，那么弟兄姊妹，是谁来主宰的？是圣灵来主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生活，他们的眼睛所注意的就是会幕上面的那个云彩动了，什么时候动了他们就跟着动，什么时候停了他们就跟着动。那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海里在云中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受尽归入摩西。你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我从前读那段圣经，在海里面归入摩西，那指的受浸来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水浸来说。那什么叫做在云里归入摩西？云乃是指的圣灵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自从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就把我们进城工作比个神迹。所以现在不光是你个人，就是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你整个的聚会是以基督来做中心，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一个身体。现在你看整个会幕是在云彩底下，换一句话说，整个会幕就被圣灵浸在里面，那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不管什么聚会，你不是中心，我也不是中心，什么时候你表现一点自己，你里面就不行了，因为你变成中心。什么时候你多说自己一点，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为什么？因为在整个聚会里面是基督是中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你知道吗？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怎么安营，怎么起行，给我们看见他们的原则是向心的原则，他们的生活是向心的生活，不只是个人是向心的生活，团体也是。就着个人来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举每一动，我们都要问，我们的眼睛都要注意说圣灵动了没有。如果你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听照着圣灵的声音，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向心的生活。那不止如此，在团体生活里面，虽然我们在一起聚会有这么多人，你知道最中心的还是主自己。特别你来到擘饼聚会面前，或者来到吃圣餐的时候，你看见主的桌子，主自己是那个中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围绕做主的桌子，那么你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心。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他无论是起行，无论是安营，他们的眼睛都是注视会幕。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是有了方向，而那个方向是向心的方向。现在他们有了中心，基督做他们的中心。现在他们所寻求的，他们所挂念的是神的同在。我这样做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这样聚会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跟随圣灵，圣灵起行了，你不能留下来。那么圣灵如果停下来了，你不能往就往前冲了。我们的时间表完全在圣灵的手里。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看见在这里不只是个向心的生活，你看见外面有一个方阵，那就是十二个支派，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方阵，那个方阵呢就是利未支派。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在里面还有一个方阵是四方形的。那弟兄姊妹能不能告诉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四方形？那就是至圣所。你如果去读至圣所，你去注意它的尺寸的话，你就发现说至圣所是四方形。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这里圣灵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三个四方形，最外面的以色列支派，然后是利未支派，然后是至圣所。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是提醒我们。那我再说一遍，会幕特点在哪里？会幕特点就是会幕分成三部分，最外面的是外院， 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仔细时间去读它。那最外面是外院，然后呢，外院你一进去的时候有一个祭坛，有一个铜祭坛，然后呢，你再往前几步就有一个洗濯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洗濯盆那个，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祭司要在那洗手洗脚。然后他们就进到圣所里面，到了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有这个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呢，还有这个，这个，还有香坛，啊，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有这样三个在里面，那么然后你进到至圣所，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约柜。对吧？约柜上面有这个施恩座，然后呢，在上面有基路伯，那么看守座神的荣耀。所以我想很清楚，很清楚，就是你讲的圣殿的时候，圣所是最中心的，然后外面的至圣所是最中心的，那是四方形的，然后呢是圣所，然后呢是外面。那么你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圣殿的时候，有两种讲法，一个是指着整个三合一的东西来说的，那就指着外院，指着圣所，至圣所来说；还有一个讲法是指着至圣所说的，那最中央的东西指着这个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所给我们看见这一幅图画，什么图画？非常非常有意思。从表面上看来，神住在圣殿里，神的同在是在哪里？神的同在是在会幕里面。会幕是什么？会幕是三部分构成的。会幕是告诉我们说，至圣所在最中央，然后呢是圣所，然后外面有外院，一共分成三部分。那么现在如果你讲到神的同在的话，那很明显的，这是指着神的会幕。神的会幕就指着神居住的地方，就指着神同在的地方。那么总的来讲，这是我们的影响。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说神真的住在会幕里面？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说，会不会犹太教也像别的宗教一样，别的宗教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住在庙里面，住在殿里面，那么是不是以色列人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面的会幕，或者后来他们到了迦南以后那个圣殿，神是不是住在圣殿里面？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严格的说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约柜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是神的脚凳。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这个重要的暗示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在物质的会幕里面，最中央在至圣所里面，神把他的这个脚凳放在那里，约柜是他的脚凳。那么如果约柜是他的脚凳，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的神仍旧在天上，他仍旧坐在宝座上，不过呢，他把他的同在一直从天上就延伸到地上，现在仿佛呢，他把他的脚就放在脚凳上面。所以明白吗？每一次你到了会幕，你来朝见神，来到至圣所，你是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不是像一般的偶像一样，你可以直接站在他面前。任何的偶像，你不管他多大，我知道有的偶像很大的，你一站就站在他面前。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大到一个地步，你今天如果来到他的面前，你只来到他的脚前。你知道，你只来到他的脚前。现在你只要来他的脚前，你就享受神的同在，因为他把他的同在从天上一直通到地上来。你只要来他的脚前，你就来到他同在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比万有都大，所以没有一个物质的会幕或者圣殿能够容下他的。没有，在整个圣殿和会幕里面，你最多只看见他的脚凳。如果你能看见的话，最多是他的脚的部分。你现在每次来到神的同在面前，简单的说，你是来到了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其实神仍旧住在天上， 神的宝座仍旧在他天上。不过神太伟大，太伟大了。现在呢，每次以色列来到会幕，他们能够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呢，你不是和神面对面。今天人只可能和偶像面对面，因为偶像不管多大，你可以站在他面前，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那边，因为神太大太大了。所以现在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只是来到了他的脚前。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是他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那么好，如果神不是住在会幕里面，但神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毫无疑问的，你要记得在圣经里面，神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吗？现在很清楚，外面是一个方阵，然后再有一个方阵，里面还有一个方阵，这什么意思？这些人侍奉他的利未支派也好，以色列支派也好，这些都是神的百姓。神严格说来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换一句话说，他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任何东西，甚至会幕里面。他严格说来，神借着这件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代表神的同在不错，因为你来到主界交界，就来到了主面前，那来到他的脚前，就享受了他同在。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旧约新约有一个很重要很甜美的思想，就是实在说来，神是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你记不记得神有一个要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和一个很有洁癖的人住在一起过。如果你要和一个洁癖的人住在一起，有的人如果稍微，那有洁癖的人没有难处，但是如果没有洁癖的人就受不了了。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丈夫啊，哎呀，他这个结婚以后不知道他的妻子有洁癖，那么等到这个实在受不了，等到有一天他这个妻子回娘家，他就把整个家通通把它弄乱，所有的沙发什么都弄乱了。然后有弟兄就问他，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呢？他说我受不了，太干净了，现在我把它通通弄得乱，弄得脏，这个才痛快。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现在他是和一个很有洁癖的人住在一起。那么这是个很不完全的地方，我们的神是完全圣洁，但是稀奇的很，有一个思想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他愿意支搭他的帐篷在人中间。所以神愿意与人居住，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支搭帐篷在人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虽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像刚才所说的，他们是以会幕来做他们中心，我们仿佛以为说神住在会幕里面，就好像偶像在别的庙里面，不是，这是我们的误会。我们知道说，其实弟兄姊妹，神给他们看见就是给这幅图画，你看见吗？最中央的是至圣所，神的同在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一个方阵再一个方阵，最外面的方阵好像外面一样，在中间的好像圣所一样，最里面的是至圣所。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安营，在那里起行，但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发现一个秘诀，就是事实上的神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要圣洁。他们每次都是来到主的脚前。弟兄姊妹，本来呀，你知道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摩西呀，有一次带着70个长老到山腰去，你记得吗？然后看见呢，他们在神的脚底下，他们在那吃喝，非常高兴。然后呢，神就把摩西呢，就叫他到山顶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40昼夜呢，摩西伏伏在神的面前，那伏伏就是在神的脚前。那么你们特别注意在这里，本来呢他们在神的脚下，但是摩西呢特别神提升他，把他从神的脚下提升到神的脚前。所以要记得， 今天我们能来到神的脚前，是神特别给我们罪，本来我们不配来到神面前，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和神两下隔天渊，我们不可能来靠近他。但是感谢主，我们本来像死海一样，根本就在海平面底下不知道多少公尺，是十字架提升我们，再提升我们，再提升我们，提升到什么地步呢？提升到神的脚前。所以神的脚前是我们最尊高最尊高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是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借着这三个方阵，三个四方形，就告诉我们说，在神心目中真正叫他满足的，还不是把他的名字，还不是把他的脚凳放在会幕里面，他严格说来，他是以他的百姓来做他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就是在旧约里面，在神的感觉里面，你看见神的居所是活的这一班人，那就是以色列人，今天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是教会是神的家，今天神住在我们中间，住在他百姓中间，他支搭帐幕在人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神所注意的不是个物质的房子，不是。今天外邦人或者这个外教的人，他们为了给别人参观，他们可以给你参观很漂亮的地方，像到欧洲你看见一个最大的教堂都是给人参观。但如果你知道说今天新约的特点在哪里呢？新约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些人才是神的殿，我们这些人才是神的居所。所以你要看见说，神就是住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他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圣洁，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与神同住？神怎么能够以我们来做他的居所？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概念，第二个观念，那就是你看见三个大的方阵。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当你看见这个东边的是这个犹大的支派，南边的是流便三个支派，西边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以法莲的，北边是但的三个支派。那么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犹大的狮子，你还记得吗？我们的主就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呢，在这里啊，有人就问说，会不会啊，那个犹大那个旗号啊，就是狮子的旗号？那么后来果然根据拉比的这个遗传，根据犹太的遗传，他们相信说呢，这个犹大支派那个旗，那个肚啊，一定是狮子的旗。那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盼望提醒弟兄姊妹记得：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以西结的意象，就是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那么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当这个以西结啊，在这个加巴鲁河边呢、啊，在那里这个被流浪的，在加巴鲁河边，那是个人工的运河。那么有一天他看见异象，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就看见有一个，你这个就看见这个有一个东西从远的慢慢近。那么有人说这是飞碟啊，因为如果你真的读那段圣经的话，很像飞碟啊，因为那个又是个金属的，又是发亮的。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太空总署的一个弟兄，他真是个弟兄。那么他就认为啊，他就特别就认为说，以西结所看见的实在是个太空船。那么甚至于那个整个太空船怎么设计，慢慢靠近了，那么什么样子？那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读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啊，很明显的那个意象是从远的到近，慢慢越来越近的时候，那么你越看得越来越清，远远的只看见是个闪闪发光的一个物体在远远过来。那么那个呢，圣经说是神的荣耀，慢慢慢慢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以后呢，你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那么非常有意思， 那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实在他看见了一个天。这个天的上面呢是个宝座，宝座上面坐的一个像人子一样，你记得吗？这个就是，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然后旁边都是彩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以西结所看见的乃是神的宝座，这个宝座呢是在天的上面。不过现在有一点很稀奇，这个宝座不是固定的宝座。这个宝座不是神今天在天上那个宝座，不是，这个宝座是活动的宝座，这个宝座是可以从北边慢慢往南边移的，可以从天上慢慢降到地上来的。那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就是说我们普通所想象神的宝座是在天上三层天的，永远不动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以西结呢，他所看见的宝座呢，是从北方过来的。那么你知道，在苦难中的以西结，对以西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很大的安慰？因为你知道说，他以西结和他的百姓，他们当初逃难的时候是怎么逃的？逃难的时候呢，他们是被掳的时候呢，他们是往北走，然后经过土耳其，然后呢再从土耳其那边再往南边走，经过伊拉克，然后下来呢就是到了加巴鲁河。那么这是他们逃难。那么这个谁呀？这以西结呢？他一直以为是神丢弃我们，否则为什么他让我们被掳到巴比伦？但他忘记。现在神给他看见这个图画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你问任何的犹太人，讲到神的荣耀，一定是指着会幕里面或者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来说。那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们逃难的时候，结果呢，你发现说神的荣耀居然的来到他的眼前。而且最妙的就是，这个神的荣耀不是横跨过这个沙漠。如果横跨过沙漠的话，那你知道这个神的宝座应该从西边过来。你知道他们在伊拉克那一带，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在西边，所以你知道，如果现在真的神的宝座从耶路撒冷过来的话，那就指着神的荣耀从耶路撒冷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晓得说，那么这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应该从西边过来，不是从北边过来。但是现在很明显的，神的荣耀和神的宝座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个非常大的安慰。这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以色列人他们逃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荣耀，是暗暗的跟着他们后面过来的。所以他们这样过来，从北边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神的荣耀可以横一下就跨过来没有？是跟着他们往北，然后从北慢慢再往南。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那么现在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等到这个宝座慢慢靠近的时候，那么你要记得，这个以西结就发现了，这一个宝座是被天托住的。天是谁托住的呢？天是四活物托住的。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活物？那么四活物是四活物在那托住它。那么这个四活物呢，就把这个天呢从天上带到地上。这个四活物到什么地方，神的宝座就到什么地方。那这就是谁看见的异象呢？这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那么现在非常有意思的，等到他看见的往前看的时候，他知道每一个四活物都有四张脸，都有四张脸。那么你看见他的这一面是什么？看见这一面当然是南面嘛，否则你怎么？你看，所以他又从北面过来嘛，所以等到你靠近的时候，那么以西结看见的是什么脸呢？什么脸？你还记得吗？人的脸。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右边呢是狮子的脸，他的左边呢是什么脸？牛的脸。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是老鹰的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你现在把这幅图画和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摆阵的那个阵势的图画刚好相合的。你看见右边是狮子，那么现在南边你所看见的，所以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这个流变这个三个支派是什么的脸呢？应该是人的脸。以法莲支派那个脸应该是牛的脸，而北边的单的支派应该是老鹰的脸。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犹太拉比他们在那里传说，他说根据他们的遗传，这个以法莲那个旗子是牛的旗子，流变的旗子是人的旗子，然后前面老鹰的旗子那个单的这个支派的这三个支派的旗子什么是老鹰的旗子。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神让以色列人从旷野里经过，神把他们放在四活物的位置上。四活物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四活物的特点就是无论四活物到什么地方，他们把神的宝座带到什么地方，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把天就带到什么地方。你看，这是他们的使命。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有一个使命，这个世界不知道天怎么回事，不知道神的宝座是怎么回事，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要叫人看见天，也把天带给人，也把神的宝座带给人。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你如果读整本的历史的话，只有一个人真的这样办到，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活动的宝座，你看见他自从第一次道成肉身以后，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就把天堂带在哪里，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就把神的宝座带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主耶稣身上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狮子，马可福音讲到他是神的仆人，所以给我们看见他是牛的脸，牛的形象。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人，是完全人，所以你看见就是人的形象。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老鹰的形象。老鹰的特点在哪里呢？老鹰是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就在地上。他如果看见一个小鸡，他可以从很高很高的地方一下子就在地上，等一会儿呢就在上面。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句话，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你看见这是老鹰对不对？他从天降下，结果呢仍旧在天。那不止如此，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只有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见太阳而不被烧毁。你我千万不要这样说，特别日食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都警告我们，你要看日食可以，但你千万不能用，千万不能用你肉眼来看，一看你的眼睛就瞎掉了。所以今天没有一个眼睛可以单直接的看见神而不被烧掉，没有可能。只有老鹰可以直接的看见神。那么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见神，只有我们的主耶稣父怀里独生子可以亲眼清楚地看见神自己的脸。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只有我们的主满足了父神的心意，你看见无论我们的主到哪里，他就是活动的宝座，他就把天带到哪里，他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他就把神的权柄带到哪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的时候，他们走旷野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怎么在地上活着？他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把天带到什么地方，他们也是把神的同在、把神的权柄带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使命。那因此这个缘故，也很清楚说出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怎么安营，我们无论怎么样安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就像四活物一样。所以呢，一个脸是狮子，一个脸是牛，一个脸是人，一个脸是老鹰。 那么这个情形呢，乃是在神宝座前的生命，只有在神宝座前的生命，那个四活物就代表在神宝座前的生命。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应该代表在神宝座前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应该是把神的宝座、神的同在和天堂，无论他们到哪里，就被人带到哪里。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在伦敦呢有一个疗养所，这个疗养所呢是专门收纳那些末期癌症病人或者绝症病人收容的地方。那么有一次呢，这个所长呢是个弟兄，那么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爱主的弟兄呢，就到那里去参观。那么然后他就告诉他说，那我一定要带你啊去参观我们这个疗养所里面最宝贝，最可以说宝贝，我给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宝贝。然后呢，他就带这个弟兄呢，就到了一个病房旁边。然后他说，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疗养院的宝贝。他说这个在床上的这个人呢，是个弟兄，我忘记是个弟兄还是姊妹，总之他是个传教士。那么这个传教士呢，到了印度去传教，传福音，就没有多久以后，他就得了绝症，然后呢，我们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地方，他说平常啊，一个绝症的人呢，到了末期的时候，他的脾气特别坏。所以呢，如果一个绝症的病人刚刚送到疗养院里面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呼天唤地，根本静不下来。你怎么样按他都不行，他脾气坏得很，他觉得他已经到了这个人生最后的终点，所以呢，他脾气非常非常坏。他们那个医生啊和护士都不知道怎么做，后来呢，他们想到怎么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像刚才我所说那个从印度回来的那个传教士，他虽然是绝症，但是你看看他的脸呢，就像天使的脸一样。所以他们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们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来，只要一个病人呢在那里抢天呼天唤地，在那里不肯安定下来的，那么他们一定是静悄悄的就把这个病人的床啊就搬到那刚才我们说是那个传教士的床旁边。那本来他一直喊一直叫，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看见旁边一个不喊也不叫，而且那个人脸上所给的那个脸呢，就像天使的脸一样，他们说灵得很。这个病人本来是又喊又叫的，过了两天三天以后全部安静下来。所以他说这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宝贝，我们一定要把它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因为只要来个病人，他呼天唤地在那抢，在那得不出安慰的时候，你只要看看这个传教士，你只要看看这个被神做过工的人，那么现在你只要看看他，他们就安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我们无论在厨房里，无论在学校，无论在工厂，无论是在任何世界的角落，弟兄姊妹，只要主把我们摆在那个地方一放，无论是办公室，无论是什么地方，让我们只要我们一坐，我们就应该把天堂带到地上。我记得从前我当预备军官的时候，我们呢这个特别是服役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是预备军官，那么也当过入伍的这个入伍受训，然后我们都在一个学校里面当教官。然后呢，我记得他们都知道我是耶稣迷，那么然后呢，他们有一次啊，他们我记得有这一堆的教官，他这一堆大家都是这个预备军官了。然后他们几个人在那里大家在那里有说有笑的。那么我听得很清楚，他们高兴的不得哈哈大笑。那么我就进到那个房间去啊，他们就不做声了。那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说你们该笑的继续笑下去。他说不行啊，你一来了我们就笑不起来。他你一来呀、啊，我们这些话就说不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基督徒是盐呢？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候没有这个，没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所以你怎么防止一个食物会腐烂呢？那个时候只要有盐。所以基督徒呢，不应该失去它的味道。无论主把我们摆在哪里，都应该把天堂带在哪里，都应该把神的同在带在哪里，都应该把神的权柄带在哪里。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安营，也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生活。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左脸，我们的右脸是狮子，我们这个脸是人的脸，我们左边的脸是牛的脸，我们前面的脸是老鹰的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狮子为什么是狮子？狮子乃是告诉我们对罪永远说不。我们与人无伤，但是罪我们一定抵挡到流血。所以像狮子是绝对不妥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人的脸，弟兄姊妹，我们人就是做人，所以不要忘记，连主耶稣来到地上都是做人。所以我们不能做基督做了一个你都不做人了。我知道从前你就讲过一句笑话，他有的基督徒啊，做到基督做了一个地步，不光地上找不到这样基督，连天上都找不到。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地步不做人。从前有个很爱主的姊妹啊，那么每次都要人都到她病床上去看她。那么她这个屋顶上面刚好漏水，那么她其实可以叫同工们把这个床呢搬一下，她不，那么她一定不让这个水呢从上面漏下来。那么等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去看她的时候，她就打着一把伞和人交通的，那就那么你就觉得她非常的属灵。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仍旧是人。父亲仍旧是父亲，母亲是母亲，做儿子的是儿，做儿女的是儿女。那不光这样，同时我们任劳任怨，像什么呢？像牛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谁愿意是最小的，就是最大的。就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彼此协调。我们不只在神的脚前，我们也应当在弟兄姊妹的脚前。牛的脸，那不止如此，我们更应该有一个老鹰的脸。换一句话，那个生命是超越的生命。你看见所有的难处都在我们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在环境的底下，我们被环境压到一个地步睡不着。但什么时候你能够让看见这所有东西都在你脚底下？是你用钱，不是钱用你。钱是最好最好的用人，是最坏最坏的主人。什么时候你让他做主人，你就睡不着觉；什么时候你让他做佣人，你就能睡着觉。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一切都在我们的脚底下。那这个什么生命呢？这就是老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在无论他们安营，无论行走的时候，就是给人看见这个，他们乃是应当活在神面前的生命。因为你看见会幕就在他们中间，神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既然是最靠近神的，他们既然是在宝座前的生命，那么自自然然就像圣经所说的四活物一样，一定有四张脸。所以你看见吗？东边的是犹大的狮子，西边的是牛，南边的是人，北边的是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安营。那最后我想再讲一点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它全部讲完，但是还有一个重点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当你这以色列人他们往前走的时候，那么有一件是非常稀奇的。这个我们现在不管，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讲那个约柜在最前面，那么就做这个十二个支派来讲，你知道说谁在最前面呢？犹大支派在最前面。谁在最后面呢？你看见但的支派在最后面。那么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吗？当他们从旷野里面行军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往前走的时候，是谁在前面领队的呢？犹大在前面领队。犹大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读圣经，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走在旷野的路上，一切一眼放眼望去，一切都是疲倦的，一切都是没有生气的，一点生命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你从各个角度去看都没有叫理由叫你能够赞美，但是感谢主， 走在旷野的路上，永远是赞美在那里打口阵。虽然今天没有理由可以赞美，虽然这一天也许是最委屈的一天，那就好像你放眼看过去一边的旷野一样，但是感谢主，现在你学会了赞美。这个赞美不只是你的习惯，你看见这个赞美也变成记。什么叫做赞美的记呢？赞美的记就是今天神把你放在旷野里，你没有理由能够赞美，但是你仍旧能够感谢他。你能够感谢他，因为当你看见乌云满布的时候，你就想到说，这就是我们的王快来到。你知道古时候的王啊，他们还没有，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车子以前，你先看到灰尘，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够赞美呢？我们要说，虽然我看不见你的车辆，但是我知道你要来，因为我已经看见这些乌云满布。所以就在最艰难最艰难的情形底下，我们能把感谢归给他。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但和拿弗他利放在最后面。拿弗他利什么意思呢？是相争的意思。这个但是什么意思呢？但是深渊的意思。所以走在这条路上，是赞美在前面打前锋的，所有的相争，彼此的相咬相争，所有的深渊到苦水，通通放在最后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所以但愿不要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说是交通，其实是彼此倒苦水。然后呢，你看见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当初他们在旷野里所经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今天能不能为你的弟兄和姊妹来感谢主？我再说，有的时候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真的得罪你了，那实在对不起你，你实在可以，你可以，你要数他的罪状，可以数很多很多，你可以告诉他怎么对不起你。但是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学一个功课？你能不能说，主啊，现在我来到了你的面前，我所看见的都是这个弟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现在我求你让我能看见他有一点什么地方是好，你让我看见，那么叫我能为这个弟兄来感谢。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有一天你能为逼迫你的人，你能为误会你的人，你能为那个咬伤你的人，你能为那个给你伤痕最重最重的弟兄，你能为他来感谢主，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赐给我的弟兄是最好的，你赐给我的丈夫是最好的，你赐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你就是我今天就是花100万我也找不到这样的丈夫，找不到这样的妻子，也找不到这样的弟兄，那这不是挖苦的话，许多时候你挖苦别人可以这样说，但是呢，你来到主面前，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知道我不是这样的弟兄不能造就，不是这样的丈夫没有我今天，不这样的妻子就没有我今天，所以你要相信主给我们是最好最好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赞美。你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办公，你最多8个钟头，那个老板不喜欢你，最多8个钟头你跟他说再见，因为就这8个钟头见他们，明天最多8个钟头，后天再忍耐8个钟头。但是你回到家里，弟兄姊妹，丈夫妻子24小时，你喜欢在一起不喜欢还得在一起，那么这条路怎么走下去？旷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基督徒的秘诀是什么？基督徒的秘诀，第一，许多人只看见他的缺点，在这么多缺点里面，你能够找到他的优点。那么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阿 Q 精神？不是，你懂了阿 Q 精神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们不是讲阿 Q 精神。那么今天你来到主面前，你怎么能为一个弟兄感谢你呢？感谢主，住在他里面的和住在你里面是一位的主。住在你的里面是有宝贝放在我的瓦器里，结果你发现这个宝贝也在那个弟兄的瓦器里面。如果这个宝贝在你里面能改变我，那个宝贝在他里面也能改变他，你愿不愿为了这个在他里面的宝贝来感谢主？如果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为做这样的弟兄，我向你献上感谢，我为他祷告。你只要肯这样的向着主，然后你会发出赞美来。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相争和深渊就摆在最后面。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往前去。 今天为什么我们在旷野里漂流？你看见说，我们把象征和深渊摆在最前，把赞美放在最后面。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今天来到波饼聚会，你赞美不出来，祷告不出来。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到了波饼聚会里面，他看见有一个弟兄坐在上面，那个人就是他寻找多年的杀害他父亲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到底要不要进去波饼？因为如果我进去波饼的话，我就得从心里赦免这个人，要么我就离开。结果圣灵感动他，他终于坐下去和那个杀害他父亲的那个仇人一同滚，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救了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能够发出赞美来。为什么能发出赞美？为什么把这边把这些放在最后面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就是因为他看见主救了他自己，主也救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旷野里面的秘诀。今天如果我们能在旷野里面往前走，为什么圣灵能够说这是第一次，这是初次往前行，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们学会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那就是当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永远记得是犹大在前面带队，是蛋落在最后面。换一句话说，拿弗他利所代表的象征，蛋所代表的深渊放在最后面，我们能把感谢归给主。弟兄姊妹，所有的环境我们都能感谢，所有的遭遇我们都能感谢，所有主为我们安排的人事物我们都能感谢。那么这样你看见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就长大了。本来我们不能赦免的，我们学习赦免，我们这个人慢慢就扩大了。本来我们里面充满了苦水的，我们倒苦水都倒不完，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因为你经历了许多，你所给人的都是从主那里得来的。你看见说你能把苦水变成甜，那么现在你能够把天堂，无论到什么地方，把天堂带给人，那这样的人自然就笑起来。这样的笑是自然的笑，不是包装的笑。每一个基督的笑都应该是自然，没有一个基督需要包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基督需要竞选。你只有在竞选的时候、选举的时候，才有人会去包装。但如果我们不竞选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是把天堂带给别人，那么弟兄姊妹自自然然，你看见你心中没有恨，心中只有爱。虽然你所看见的都是周围都是这个痛苦，所都是无奈，周围所看见的都是枯燥，都是像旷野一样，但是虽然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能把感谢归给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感谢主，最近在全世界有赞美的运动，到处都赞美的运动，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真正的赞美是在旷野里面的赞美。真正的赞美就是每一次当我们起行的时候，你看见赞美永远摆在前面。赞美并不是光是几句话、几首歌唱在神的面前，不是。赞美你不只是觉得主自己是可赞美的，赞美更重要的就是你看见主所做的没有一样是错的，主所给我的环境都是最好最好的环境。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主啊，为什么临到我？我常常想啊，如果主给我，会很奇怪。如果今天人有人给他100万，他从来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但是呢，每一次只要苦难临到他，他就是为什么是我？那么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抱怨，结果就是深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主今天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美好。所以现在你能赞美主的道，所以赞美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赞美不是因为你会唱几首诗就会赞美，赞美不是说我们在聚会前一段有一段时间叫做赞美的，不是。赞美就是我们回到厨房，赞美就是回到公事房，赞美就是回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犹大在前面。如果我们真的学这样的功课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大。你信不信弟兄姊妹？你试试看，这个礼拜我们一定有很多功课可以学。我如果给弟兄姊妹 call in 的话，或者让你们假定让你们 call in 的，我想一定有很多见证可以做。如果下个礼拜我们在这里让大家来公开做见证，弟兄姊妹，你一定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再说，今天我们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这些路是圣灵老早就指引我们， 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怎么在西奈山所学的功课。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下次还要继续。但是我想这些我们已经够了，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把它记住。我希望下一次你们容许我稍微问你们一点，考你们一点，那么这样你们就能够记住。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起来行走。你既然把我们摆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遭遇不是出于你。我们为着产，我们为着蓝色的天向你感谢，我们为着北南风向你感谢，但是我们为着北风也向你感谢。无论怎样，叫我们在这条的路上做一个赞美人。主啊，我们求你把这些恩典给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也做一个有忠心的人，我们也做一个眼睛注意帐会幕这个云彩的人。但愿我们的眼睛乃是受圣灵的引导，好让我们今天无论如何，我们是回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来，因为你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凡事都能讨你的喜悦。我们为着你在这里给我们这样的同在，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把荣耀赞美敬拜爱的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停在这里，大家不要忘记，就是下个